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作为纪念种族屠杀的场所而言，这个纪念碑群有时候会显得安静。历史或说时间，它既让受害者的伤痕变得模糊，又会让施暴者的面貌不再清晰。 The children in the lake are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ghost or spirit. They are the essence of vulnerability.大家好，欢迎收听读报，这是我们的第24期。今天的节目会有一些些的特殊吧，通常我不会在开头放太多的这个前置内容，而是会尽快的进入主题。但今天我们的开头会直接进入个人分享。这个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国内的风向有一些变化，不敢说是往好的方向，各种方向的风都有。所以在有一些乐观情绪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安，然后也出现了一些担忧，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这个如此前置的个人分享环节来跟大家讲一些我前段时间来英国不久就阳了的体验，还有一些自主治疗的心得。在过去的3年是很长的时间，但如果你不是主动突破自己已经有的信息源，很主动的搜集信息，那可能对新冠这个疾病所接受到的内容并不会非常的多样化。所以我想在今天的开头分享一下这些内容。但其实在小红书这样的平台上，你是能找到很多类似的经验帖的，这些攻略我从这些攻略里面其实是受益匪浅。因为我的开局比较差，我属于那种测出来阳性的第一天就是最难受的那一天。一般大部分的情况是在测出来阳性的前一两天就有一些小的症状，比如我们喉咙不舒服啊，或者是鼻塞、流鼻涕，或者是头晕等等，会引起一些警惕，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有一些准备。我的情况就属于是一来就立刻要倒下。我最大的症状其实是肌肉酸痛，像是什么呢，那种汽修厂里面报废的汽车要被叉车压扁，我的躯体就像那个被压扁的汽车，就每一块肌肉都酸痛，每一个关节都痛，所以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药店买药，然后去超市做粮食储备的。再加上那段时间其实英国换季，所以我有季节性过敏，就加重了鼻塞的症状。我现在其实也在从秋天进入深冬，所以我现在也有一点鼻音，那个时候是加重了鼻塞的症状。整个开局可以说是比较糟糕的，但是呢有两点心得我觉得算是做对了的。一个是在那之前已经看到了很多相关的攻略，所以我知道哪些药是要用的。在英国最常规的药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吃的是那个Lymsid 的冲剂，它是一个感冒冲剂，非常难喝啊。我喝过橙色跟黄色这两款，我觉得橙色比黄色更加难喝，但它的功效会更加全面。包括我后来有朋友投喂药品的时候，也是不约而同的都买了这两个。除了这个药之外，我有一支药是全程都在用，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全程都在用的，是一支喉咙喷雾。这个喉咙喷雾除了能够疏解一些喉咙不舒服的症状，比如痛啊、痒啊这些症状之外，它也会起到一些杀菌消炎的作用。所以实际上我全程喉咙的症状都不是非常严重，就是还可以接受的程度。到这个阶段而言，我不太确定我是什么毒株啊，我也懒得去搞清楚了，反正就是得了嘛。但对大部分人而言，最明显而且最难以忍受的症状就是喉咙痛，他们形容是像吞刀子一样。所以这个用药方面算是一个小的心得。第二个心得是摄入蛋白质。开局是比较糟糕的嘛，其实我有一些手忙脚乱，所以没有准备什么很治愈的食物，一度只能靠剩饭剩菜，就靠那个冰箱里面的储存。但是我知道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所以就算没有力气给自己做吃的，也会蒸那个鸡蛋羹，就蒸水蛋，而且它也很简单，做起来也不费力气。除此之外，还会拿一大瓶牛奶就放在手边，然后一天里时不时的会喝牛奶，其实是硬着头皮喝，因为要喝的东西太多了，又是这个感冒冲剂，然后又要多喝水，然后又要喝那个维 C 泡腾片，维 C 泡腾片也是这边的这个自主治疗标配之一，要提升免疫力，这个也是要冲水喝的嘛，最后还要喝牛奶，所以一直在摄入大量的液体，整个人喝的都飘起来了。我本来又不是一个爱喝水的人，我说实话，我到英国那段时间喝的水加起来可能还不如那两天多，只能说这个思路是对的，多摄入蛋白质，多喝水，要促进新陈代谢，也要有足够的蛋白质储备，这个思路还是有效的。后来好的也蛮快，就是睡了一觉，人一直在发汗，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奇迹般的这个肌肉酸痛就消失了，人也舒服了很多，神志清醒了很多，所以受到了相当大的鼓舞，想要给自己弄点好饭吃，结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症状就反复了，就出现了刚刚说的喉咙剧痛的那个症状，吞刀子那样的痛。我觉得那个其实没有last for long， 它其实只持续了可能半天左右，因为我那个喷雾一直都在喷，所以我觉得这个药用的还是很对的。但另一方面，我也开始重新补充一些维生素，因为不确定是不是因为热气上火这样的原因。到了这个阶段，其实病情的症状确实是跟感冒很相似的，这些咳嗽，然后这些鼻塞，基本上控制感冒这些症状的药品在这种情况下也是能够奏效的。后面还有一些症状几乎就是靠时间来度过，比如你会人会有点虚弱，然后这个嘴巴会很淡，因为没吃什么好吃的，直到应该是很后期的时候吧，那第五天左右，我出现的是嗅觉消失的问题。我后来看很多攻略，也跟身边很多人交流，不是每个人都会碰上嗅觉或者味觉失灵，但就那些碰上过的人群来看，出现这个症状就意味着这个病程基本要结束了，这个战役基本上要结束了。嗅觉方面，我自己觉得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甚至我在做饭吃饭的过程中其实没有意识到说，哎，这个嗅觉离开我了，而在晚上刷牙的时候，那个很冲的薄荷味的牙膏味我闻不到了，我才意识到说，哎，嗅觉失灵了。它来的其实是很无声无息的，但同理恢复的也很无声无息，大概可能也是3-5天左右吧，五天左右完全恢复。它不像一个开关一样，你打开这个开关它又重新回来，它是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捡回来的。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会用一些刺激的方法，这个东西就不靠吃药了，我会时不时摸一些香料过来闻，什么芭蕉啊、花角啊、咖啡豆啊、大蒜啊，这些来刺激相关神经。我自己其实是觉得这种单一味道的香料会比较好，因为也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攻略是拿香水，拿这个什么香皂、护肤霜、护手霜这种来刺激自己的嗅觉神经。我会觉得那种香型、人工香型比较复杂，我有时候也想不起来我自己的护手霜是什么味道，但是你一定会知道咖啡豆的味道，然后你一定知道大蒜的味道，我觉得建立起那个记忆，那个勾连是比较简单的，这也是我的一种比较小的心得。但我其实不太确定的是，这个能不能够被称为后遗症。所以大家听到后遗症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可以在脑子里自动打上一个双引号。比如嗅觉的短缺是我碰到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他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就康复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它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后遗症。它确实是后来的，但它没有遗留。我觉得新冠最有挑战的地方其实也就在于没有什么特别对症的药，也没有什么特别对症的疗法，很多时候是要靠你自主调配出一个适用于自己身体情况的方案。国内的情况就不说了，国外的药品思路其实也有一个最大公约数，但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无论如何你都没有那种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方案，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人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怎么说呢，容易胡思乱想，是容易担心自己是不是就好不了了，然后容易担心自己是不是从此就要没有味觉了。这个心理压力还是会带来一些，怎么讲，还是会带来一些负担感的。尽管如此啊，我觉得就我在英国的情况而言，几乎每个人都是要得一次。我身边的同学朋友没有一个是不得的，就是起码要一次，复阳也是很常见。尽管是这样的情况，在得的过程中不要太遭罪的办法还是有很多的。好，今天之所以会有这个个人分享的环节在前面，其实也是和这次主要的文章有关。今天第一篇文章来自大西洋月刊12月号，杂志标题为 Monument to the Unthinkable， 官网推送于11月14日，标题为 How Germany Remembers the Holocaust。 作者 Clint Smith， 他是大西洋的作者，然后关注美国的黑人历史，尤其是美国要如何直面曾经奴役过黑人的这一段历史。他的写作风格是文学性比较强的非虚构，这篇文章主要取材于他的德国之旅，是一篇就阅读体验上来讲有一点压抑的长文，但尽管写的还是非常好的。 Clint Smith 去德国原本出于一种考察学习的目的，二战的时候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是德国永远要去面对的历史事实，在德国也有很多的纪念碑、历史博物馆、遗址和艺术作品去呈现曾经的这个历史罪行。我很久以前去过柏林的那个被害犹太人纪念碑，就是在柏林市中心的那个地方，是很出名的一个纪念碑群，20平方英尺占地的面积里，高高低低立着2700多块不同高度的清水混凝土无字碑。你穿梭在其中的时候，那个地势也是高低不平的，所以走起来起起伏伏，有时候你会被埋在这个碑林里面，有时候你又能探头看到柏林市中心的建筑。2700多座啊，你在当中虽然那个路径是两头相通，就是完全纵横相通的，但你走进去之后还是有一个很强的感受，是这仿佛是没有尽头的。其实我现在想起来，作为一个纪念种族屠杀的场所而言，这个纪念碑群有时候会显得太安静了。如果你只是经过路过，没有看到这个标识，没有看到这个说明的牌匾，你甚至可能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大的城市的公共空间，而且也确实是会有很多小孩在当中跑来跑去在玩耍。所以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读到了类似的困惑。 Clint Smith 也说， I wonder as I tour the monument how much of the motivation to create memorialsto the Holocaust reflected a desire for Germany to internally reckon with its heinous state-sanctioned crimes, and how much of it stemmed from a hope that putting memorials up would demonstrate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Germany had accounted for its past. Put more directly, were monuments like this one of Germans to collectively remember what had been done? Were they a performance of contrition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Birthday move。 一个社会，一个集体在面对一桩在历史上发生的民族罪行时，也会有点像那个很有名的理论，就个体的悲伤五阶段，首先要经历的就是长时间的否认。 Clint Smith 引用了一本叫《向德国人学习》的书，里面提到战争刚结束的几年时间里，普通德国家庭不怎么讨论上战争，一方面是害怕面对自己的罪恶感，另一方面是害怕屈服于痛苦和愤怒。可能你有听过一个说法，普通的纳粹士兵面对大屠杀时，他们的反应是，这是来自上级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德国花了很长时间才让一座座犹太人纪念馆、纪念碑慢慢树立起来。二战导致犹太人即使幸存也需要到处流亡，所以今天德国有超过8000万人口，但只有12万是犹太人，大部分还是前苏联的移民和他们的移民后代。 所以在这样一个国家为过去的历史建造纪念碑，很难不显得轻飘飘。你立一座碑林，献上花圈，道歉，接着回去继续生活。我想先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想先厘清一些概念。这篇文章的视角是比较犹疑的，大部分时候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比如他采访了一些犹太人的后裔，引述他们的看法和感受，但更多时候真正被 hold accountable 的是纳粹德国，而不是当下的德国人。所以这个文章的视角有两个是隐藏起来的，一个在明面上是犹太人，另一个是纳粹政权，另一个是战后德国人。但纳粹政权和战后德国人这两个视角是隐性的，是不容易被察觉的。有时候作者的叙述似乎只有调整到战后德国人这个视角上才能显得顺畅，你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或者说时间像溶解剂一样，它既让受害者的伤痕变得模糊，又会让施暴者的面貌不再清晰，然后也会让这些控诉就成为打在棉花上面的拳头。但这个也是我想把这篇文章拿出来讲的原因，这种程度的复杂将会是疫情给我们作为集体所带来的。就是这样一桩公共事件中也出现了三种角色，受害者、施暴者和身处其中但同时又不明所以的更广泛的大众。你可能会问，现在哦，就可以把疫情认定为创伤了吗？疫情诚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但把它和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相比，就能够等而视之了吗？就已经也到了创伤的程度了吗？接下来这一部分是我的补充啊，我不是搞文化社会学的，但是我看了一下 Jeffrey Alexander， 他是耶鲁大学的社会学教授，也是当代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大家。他认为社会系统会遭到大的动乱，学校停课，经济停摆，政府陷入混乱，整个社会陷入危机。而当社会危机成为文化危机时，创伤就会在集体层面出现。这里主要指的是危机当中的那些痛苦经验，那种尖锐的不舒服进入了集体自身认同感的核心。换句话说，是这些痛苦开始影响到集体对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很根本的哲学问题的时候，甚至开始动摇曾经的信念的时候，便可以称之为创伤，或者说是创伤过程的开始。当然啦，尽管有这么一个框架，在每一个具体情景和历史节点当中，创伤的形成和这个创伤过程仍然需要大量的分析，大量的厘清。比如说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创伤的受害者和更广大的受众之间，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比如责任的归属，其实这些分析这些东西的过程其实是会动摇原有的社会建构。我们拿大屠杀的这个案例来说，是广义上的德国人，还是盖世太保的暴力，还是纳粹军队整体一起要成为那个施暴者，要成为那个责任的归属。那战后的德国人，广义上的战后德国人需要为此承担吗？就是历史的罪过要继续传到他们身上吗？如果要承担的话，具体承担的是什么？然后从受害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德裔犹太人是大屠杀的主要受害者，其实波兰人也是，有很大一部分波兰人也在大屠杀时期失去了生命。但是这些人会想让自己的集体认同、国族认同里面添加上创伤的过往吗？其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认为自己是没有过去的民族，那个过去对于他们而言太伤痛了，可能不会被添加到自己的集体认同里面。其实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和更多的困惑在疫情走到今天的时候不断的冒出来，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明晰。比如说除了遇难者，还有哪些群体是受害人？当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牺牲了自己原有的生活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受害者？那受害者内部不同的阵营要如何去理解呢？ 迫害者是谁呢？如何去追究这个责任归属呢？这些啊，就是 Jeffrey Alexander 称之为创伤过程，然后他的论述其实有更详细的拆解，有 ABCDEFG， 有更细节的面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显然一切不是那么整整齐齐的。他自己也说到有很多偶然因素会左右事情的发展。我摘录一段他2004年的著作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导论部分的一段话。Each element plays a role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a traumatic event. Whether any or all of these structures actually come into play is not itself a matter of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It is subject to the unstructural, unforeseeable contingencies of historical time. A wall is lost or worn. A new regime has entered into power, or a discredited regime remains stumpily in place.Hegemonic or counterpublics may be in power and enthusiastic or underdetermined and exhausted by social conflict and stalemate. Such contingent historical factors exercise powerful influences on whether a consensus will be generated that allows the cultural classification of trauma to be set firmly in place.回到大西洋这篇文章的标题。How Germany Remembers the Holocaust. 他们树立纪念碑，建博物馆，用艺术作品、艺术装置填满大街小巷，以此把一段越来越遥远的历史浸润到当下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其实建立纪念碑、博物馆这样的做法是带有强烈的精神分析的色彩，它能够释放出群体心中压抑着的哀伤和痛苦。化作实体的钢筋水泥，这些钢筋水泥是物质性的，是一种能够被切实看见甚至触摸的提醒。 Clint Smith 认可德国人所下的这些功夫，同时也提出了他的疑惑，那就是这些做法的意义和效力究竟有几何。他的疑惑都很难回答，但我想如果借用 Jeffrey Alexander 的文化创伤理论，那这些行动其实就是在成为那个偶然性，成为那些 unstructured, unforeseeable contingencies。 当下并不仅仅是当下，一旦当下过去就成为了一个新的 historical time。 这些细碎的偶然性不断累积，被叙述，被传达，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纪念和仪式，直到新的道德责任定义产生，新的社会团结生长出来，最终为集体认同添上一块新的砖瓦。在对创伤的传达和叙述中，文学其实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今天还有一篇短篇小说，就是来自纽约客1128刊次 The Hollow Children，空心的孩子。开篇的插画是一张纹路非常晕眩的复杂的雪地，然后中间有一辆大巴车正从雪地里开向湖面。这也是这个小说的主要情节。 The Hollow Children 灵感来自于1923年美国北达科他州的一场暴风雪，这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暴风雪之一，连电话服务都因此中断。在遇难者当中有五名乡村学校的学生，这个短片便以此为灵感来展开。作者 Louis Eldridge 就来自北达科他州，而且经常有在雪中驾驶的这个经验。这个短片啊，它比较特别的手法是模糊了真实和幻象，读起来好像这辆大巴车在冰天雪地里一头扎进了湖里，然后车上的孩子们都因此遇难变成了游魂，但又好像这只是司机的幻觉，很难明确这个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象。因为其实整篇啊，它很短嘛，整篇收束的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大巴车行驶和沉默，它完全聚焦在这两个情节上，再加上是以司机的这个视角出发，有点类似于自述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它真实感是足够的，真实感足够强到说那种心理描述都能够传递出一种寒气，让寒气传遍每个人。 He stopped the bus, opened the door, wind almost sucked them out. He closed it again and instructed Aegon to sort out her classmates. They lined up in aisles and made a chain of themselves behind the largest boy, a spiral, with the smaller children in the middle. And at the end, 司机跟这个叙述者，他名字叫 Ivek, with Morris grappled to his chest. The wind whistled with them as they labeled around the side of the school to the door. The children scrambled up and rushed to the stove. Ivek, who always set up the next day's fire before he went home in the evening, unclenched his fingers, clumsily opened the tin matchbox, lighted a cord of newspaper. Fire limped from the paper, snapped to the splinter of bark. Ivek stood back behind the children as they crowded close, and the blaze rose up. Or did it? 作者没有明确的解释这种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分割。纽约客的这个作家访问专栏会同步采访这一期的这个作者呢，他们也问到了说 Is that moment a hallucination caused by wind sickness? Or does the story end in two possible ways? 他给了一个非常模棱两可的回答。Maybe Ivek writes it down because he's grappling with his sense that both are true.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里面的很多描写 again 是由内而外的心理层面的寒气，是非常冷的。也可能因为他的故事背景是建立在一个暴风雪的天气环境条件下。If he turned back, would the children still be warm and alive, gritting their teeth in pain and happily whimpering as their numb feet and fingers sprinkled to life, or would they be foul blue human bubbles?Yet fell to rescue. Would his son and his daughter be among them, dissolved to froth? He closed his eyes. 这些孩子到底是游魂吗？还是幻觉？还是某种精灵？ Louis 回答说 The children in the lake are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ghost or spirit. They are the essence of vulnerability.这些孩子既不是游魂，也不是精灵，他们是脆弱的本质。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
我们都不懂，为什么思念却要深。 不用再分。